我去参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追思礼拜。在那个追思礼拜，我好多次被上帝的圣灵充满。那是我父亲的追思礼拜，40年为我父亲祷告。在我的脑子里面，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都认为可能性太小了。我父亲从小，他的母亲就过世，我的爷爷续弦之后，爸爸就不回家了。那个时候他也大学了，所以他就住在大学里面，一个孤单的人。然后跟我母亲结婚之后，我的外婆我的外公是研究佛经的，所有的朋友，他们所几乎所有的朋友有事没事就会告诉他们一些不只是佛教的道理，还有一些超自然的一些启示。我爸爸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呢？在他最后两年，首先是我母亲得了盲肠炎。我妈妈那时候89岁，她很潇洒地说不动手术。那我们全家都紧张了，不动手术这意味着什么？我那时候就抓住一句话，上帝，你告诉过我，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你给我的应许，我们全家都要得救。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方法，但是你必须要完成你告诉我的话。结果我的母亲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她的盲肠炎因为盲肠钙化整个包在里面，不会蔓延到腹腔，他好了。我告诉我爸爸，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存留妈妈的命，因为上帝知道你受不了没有老伴的生活。我爸爸那个时候承认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但是他没有完全的相信。后来他跌断了他的这个髋关节，2次送进手术房。那个时候他92岁，送进手术房要麻醉，但是他的血压太高，2次又被送出来，不能开刀。医生说因为髋关节跌断，然后你血液里面的 fat 那个脂肪可能会进到心脏，可能会进到脑部，那么不然就是中风，不然就是心脏病发作，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又开始每一天祷告，在视频里面跟父母祷告。在这2年当中，我回去过2次。有一天我跟我爸爸讲，上帝在你这一生里面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你怎么就不能明白他爱你呢？我爸爸跟我说，我知道神爱我，可是我怎么去面对我那些信佛教的亲人和朋友呢？这边是你跟你妹妹跟你弟弟，你们爱耶稣，我看你们也信得很好。那边是妈妈，是大姐，我大姐是尼姑，出家的尼姑。我怎么做呢？我怎么办呢？我觉得我爸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这些就是人情，人情世故捆绑着我们。我没有其他方法，我只能继续祷告40年。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讲， 德玉啊，我信耶稣的话，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我拜佛，耶稣会不会不接受我？他一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就没有说话。第二天我爸爸看到我，又重复了问我同样的问题。当时我想，主啊，我要怎么回答？我不能乱讲嘛，对不对？突然之间有一个经文进到我的脑子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对我父亲说，你有没有听过神爱世人啊？我爸爸说，有啊，台北灵粮堂上面就四个大字，神爱世人。我说，对呀，如果在你还不信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了，那么现在你想要信他，为什么他要开始跟你算账呢？突然我爸爸就明白了，从那一天之后，他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他是真正的相信了。当我在这边接到电话，我父亲在睡眠当中，97岁的时候，他在睡眠当中，前一天晚上，我妈妈还送他去房间睡觉。我妈妈总是比他晚睡，比他早起。通常第二天早上，我妈妈吃完早饭就会去亲吻他，像这个睡美人一样，只是他是睡王子，这个美人把他一亲，他就会醒过来。那天我妈妈要去亲我爸爸，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了。当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在美国，我在书房里面，我大哭，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我完全能够了解 Jack， 那天我们在他家里的时候，他父亲在我们两个人面前再一次承认他是基督徒。Jack 在帮我翻译的时候泪流满面，就像他今天一样。26年的祷告，我在我父亲的葬礼上40年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在那里唱什么歌吗？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刘群茂牧师主理我父亲的葬礼，他结束之后他说，德玉，我从来没有在殡仪馆看到人这样子荣耀神，在死亡面前算不得什么，因为万王之王已经胜过了。我们真的很感恩，当我们年老的父母看似不可能，但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他们灵魂的时候，多么的宝贵。等一下我还要放刘秋荣的见证。好多年以前我就心里想，有一天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就要放他怎么样带领他父母信主的见证。好，今天我要讲分享福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4月4号儿童节，我的外婆买了一条金鱼，你知道养在那个家里那个水箱里面的金鱼，那样子的金鱼，那是一个塑胶做的。我可能因为很小，我觉得那条金鱼好大。然后你知道那条金鱼的肚子里面是放什么吗？就是放西瓜糖。小时候在台湾有一种糖果，没有纸包着，就是西瓜糖，圆圆的，一颗你大概可以含一个小时，它才会慢慢的融化。我外婆买了4条金鱼，我一条，我姐姐一条，我哥哥一条，我妹妹一条，4条。哇，那一天，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好富有哦。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条金鱼，里面都是各种颜色的西瓜糖。第二，我都不必跟哥哥姐姐分享，因为他也有他的，我也有我的，我每一个人有一条。我还记得 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用卫生纸包了好多小西瓜糖到学校去给我旁边前后左右的同学。为什么？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到我上国中的时候，我有四个闺蜜，我们大家住的附近，常常一起放学就走回家。好多次在我们回家的那个路上有一个小杂货店，那个杂货店卖很多东西，但是有两样东西是我们这五个小女孩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红豆汤，另外一个就是核桃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子一块，里面可能有一个花生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常常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收五个人，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收出来。有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碗红豆汤，然后五片核桃酥，大家就吃得很高兴。有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钱，我们只可以买三片核桃酥，我们五个人就吃。我们现在已经60岁，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想到那段吃核桃酥的日子，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上了大学之后，女生都喜欢买衣服，我们学校外面有很多的夜市跟小摊子小店，同学之间都会讲，哦，那家店在大减价，大家就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那有时候你知道大学生哈，哪一个系要来跟我们一起联谊，你知道吗？在大学里面很多男男女女就是这样一对一对的，这个关系就产生了。所以这种好消息要跟好朋友分享，哪一个系又要来找我们联谊了之类的事情。等到我大学毕业去工作，我的同事我还记得，看了什么好电影就要到办公室来讲，哇，什么电影好好看好好看。我这个人是不喜欢看电影的，我的同事会因为这电影太好看，你一定要去看，我陪你去看，我买票你去看。干嘛？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分享出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快乐加倍的多。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什么事情比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影响我这个人呢？有什么关系比我认识耶稣对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呢？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一定我们会想要把好东西告诉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旁边的人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想想看，如果我们看了一场好的电影，我们都不得不告诉别人，那么更何况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多么的伟大。我在想，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已经表现出只要你讲到耶稣这两个字他们就不耐烦，你知道我的方法是什么吗？我的那些闺蜜这些年听太多了，对不对？他们有时候我们大家很开心出去，哎，不想你讲耶稣好像很扫兴。有一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帮我想想看，如果有一天到了世界那边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发现哇，这小子从前跟我们在一起玩，这跟我们一起爬山，他竟然不勉强我们，他竟然不多告诉我们几次，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说那个时候你们会骂我，你们会恨我，我宁愿你们现在不高兴，你们就听着点吧。你会发现当你这样诚实的告诉你的朋友的时候，告诉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同理心， 因为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既然爱我，你要我有祸吗？不要把他们看成他们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我们一起的。如果哈，我们今天已经懒得向别人谈论福音，我自己想可能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福音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我。福音如果没有真正的影响我，我自己跟耶稣还没有连结在一起，耶稣的美好我还没有尝过，那么我怎么会想要去跟别人讲耶稣呢？就像如果你去看了一场电影，你觉得这场电影平淡无奇，你怎么会推荐别人去看这场电影？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可能，我不想要，我懒得跟别人传福音，一个很可能的是，我要想想看，我到底有没有跟他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关系，我到底有没有跟这一位万王之王连结在一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接受了魔鬼的谎言。怎么说魔鬼的谎言？我听过基督徒父母，我们教会的基督徒父母说，我不想要勉强我的孩子来教会，因为我觉得应该等他长大之后，他自己决定要不要信耶稣。为什么我说这是谎言？你有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父母，我不要勉强我孩子读书，我不勉强他上学，等他长大之后自己决定要不要读书？你有听过这样的父母吗？棍子拿在后面，不去上学打屁股，是不是？为什么你会勉强他上学，你却不勉强他来教会？这是谎言，这是魔鬼的谎言。第三个，就是我信主的日子久了，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也变得不冷不热了，那你怎么叫我有热情去传福音给别人呢？这不实际嘛，对不对？第四个情况，就是我失去了跟人之间的连结，我的心变得冷漠了。我的外孙生出来，第一个月我一直在他的旁边，你抱他，他会舒服；你抱他，他会安静。你很快很明显的，上帝造人，人是需要跟另外一个人有连结的。但是当我渐渐长大，我受到很多的伤害，别人的话语，别人的行为伤害我，我慢慢这一颗心就冷淡了。我才不管他过得好不好，我不在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关我什么事？这是因为我的心已经冷淡了，所以我也不 care 别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第五个，就是我以福音为耻。我以福音为耻，我就在很多应该表达的场合闭口不言。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非常强调界限，你跟人家讲到耶稣，谈到宗教，非常可能就像谈到政治一样，不小心一踩下去，轰的一声，就没有朋友可做了。所以我们要有界限，我们要小心 play safe， 我们不要玩一个很危险的 game。 这是什么？其实说到底，这种心态就是以福音为耻。当我不想传福音的时候，想想看，这五种我是落在哪一种里面？不管是哪一种，都表示我有问题了，我这个人里面有问题了。 其实哈，我这么多年生活在人群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周围，其实很多人的内心是非常孤单的。你只要稍微真诚的给他一点点的关心，他可能就会把他整个心向你敞开。有一天我到我家的这个 driveway 的前面去拿信，我走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慢的从我的前面要经过我家的院子，我就看到她，我就跟她聊聊天，就发现她是华人，我就开始跟她聊天，我就知道因为她拿着那个下面有好几个脚的那个东西助行器，我说那你还好吗？他就告诉我说他左边的髋关节在纽约换过，但是搬到亚特兰大之后啊，他找不到可以说广东话的医生，所以他不敢去开右边的这个髋关节，所以这个髋关节呢就是走路就很痛，可是不走的话他会粘在一起就更糟糕更痛，所以他每天不管多痛他还是要在社区里面这样走。那我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你想想看，一个人整天整夜的痛，多么可怜。我就说，哦，那你介不介意我来为你祷告一下？他说好啊，他就愿意我为他祷告。那我记得那天祷告完之后，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就说主啊，你怜悯他，他这么痛，又没有办法开刀，你帮助他吧。结果我回到房间之后，我记得我还在书房里面跟神讲，主啊，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你可不可以帮助他？过了好几个月，我大概几个礼拜以前，我打开门 要出去在院子里面摘东西的时候，我又看到他慢慢要走过来了。哎，我就很高兴看到他嘛，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我就去问他，哎，你好不好啊？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你上次为我祷告很奇妙哦，我的这个现在我不拿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走100尺到200尺都不会痛。哇，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怎么知道我祷告有没有用，对不对？神有没有做事？所以他真的，他的这个大大鼓励我。我就说哦，那我再为你祷告吧。他说好啊好啊，他其实已经很预备要我再为他祷告。我就再为他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要走，我要回房间回家里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姐，你知不知道你上次为我祷告我要走回家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热从上面一直下来一直下来，等一下没有了，等一下我走几步又下来一次，就是这样。其实我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我也不觉得那些能够证明什么，但是呢对他来讲，他觉得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讲，现在刚刚你为我祷告完我又有那个热下来，我说很好很好，那就继续热嘛哈。因为我要看见的并不是他热不热，我要看见的是他发现耶稣是真的。最后他要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哦，你们教会哦，如果暑假的时候有那个活动的话，告诉我一声，我要把我的两个孙子送来。他的两个孙子，一个是10岁，一个是6岁。他说我要把孙子送到你们教会去学做人，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人来学做人，我们需要人来认识耶稣。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孤单寂寞的人，当你愿意听，他就愿意讲。当他把他自己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他也同时向福音敞开了，是不是？好。那生活在人群里面，我也发现哈，我们旁边的人对于超自然的事比我们想的更有兴趣。我们不太敢跟人家讲一些超自然事，怕别人觉得我们走火入魔。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旁边的人对于超自然的事还蛮感兴趣的。所以呢，我们最好整理一下 你跟神交往的这些日子，到底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把它整理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你去祷告，神帮助你，然后事后发现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你有没有碰过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上帝医治你呢？你也可以跟人家分享。你有没有碰过一些很困扰你的事情，虽然好像没有马上解决，但是当你经过那一段日子的时候，你发现神与你同在，他并没有离开你。我们加利利有一位童工，我不记得他是被他知道哪里去传福音，但他去的那个国家人呢，是把这个酒啊当水喝当茶招待，所以他就去到那个人家里的时候，人家就给他酒，可是这个童工是不能喝酒的，他一点酒都不能喝。结果他就拿，可是他知道你如果拒绝别人的话，那第一个就显得生疏嘛，所以他就拿起那个酒杯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可以把水变成酒，我想你也可以把酒变成水。他就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就把咕噜咕噜就把它喝下去了，他得到了那整个家，然后上帝真的把酒变成水。像这些事情你一筹莫展，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可以在刹那之间改变整个情况。我觉得这些真实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你告诉别人，其实很多人非常愿意听，他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这是你发生的事。我自己身上曾经有过一次，我不知天高地厚，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我教 OMF 宣教士的中文。有一次，我的男朋友跟我的这两个学生，我们四个人打算从台中进山到花莲出来，这当中在这个中央山脉没有旅店，完全没有旅店，我们是怎么住宿呢？背着行囊，然后我们就是必须要走到下一个这个变电所，深山里面的变电所。我为什么说我不知天高地厚？我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这种几天几夜在深山里面的，你不能说走就走的旅程，你一定要有预备，对你的体力有预备。我第一天走进深山，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们要赶在六点要去到那个变电所，我真的完全没有力气，我躺在一堆那个松针的那个上面，我说我走不动，我走不动。他们三个还继续的慢慢在走，我说我真的走不动，主啊，现在怎么办？我也不能在这里，那万一晚上全部都暗了，我就看不到了。我心里面真的是压力超大，那时候我骂我自己，你这个笨蛋，你怎么可以跟人家一起来啊？结果你知道吗，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现在我已经没有力气，我就把我最后一点力气给你，交换一下吧，交换一下吧。结果上帝真的做了，他就给了我一个很奇妙超自然的体力，我就开始背起我的背包一直走一直走。我那个学生说，哇， Felicia 好厉害，他现在比我们大家都走得快。我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上帝怜悯我，我的神就是这么一位这么真实的。我们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真实告诉别人，你会发现别人会喜欢听。还有，我生活在人群里面这些年，第三件事情我发现的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共通性。我们常常想，非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已经把它分成两类人了，对不对？但其实不是。什么非基督徒？他只是还没有信基督而已。他不会，所谓的非基督徒好像就是定论，其实不是，他还没有信主而已。那我们就告诉他信主有多好，说不定他就开始产生一个渴望， 也许一两天之后他就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真的要看见我们的共通性比我们的相异处多太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想，以利亚，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先知，但是呢，有一天他就跟上帝讲，我一无是处，我这个人没有价值，我都不像我的列祖那么厉害。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不如死了算了。你有没有真正的想过，以利亚是何等 powerful 的人呢？可是他也会 depress， 是不是？亚哈王，亚哈王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他发现他做错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撕裂衣服，就是在以色列人痛苦的时候的一个表达方式。他撕裂衣服，然后他进食不吃，然后他身穿麻衣，麻衣是穿在身上就会很嘎你的这个皮肤的东西，对不对？而且他不但穿麻衣，他睡觉的时候也是穿着麻衣睡觉。你想想看他能好睡吗？他在惩罚他自己。然后他醒的时候他就缓缓而行。你看作为君王的人，他应该雄赳赳气昂昂，昂头挺胸走路，他在那边缓缓而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王当他，我们可能当他后悔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助痛苦跟我们这些人一样。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后悔，说过什么话后悔的？大家都有同样，是可能我们发生的事情不同，但是我们里面的情绪是一样的，我们里面那种悔恨懊恼是一样的。我再说一个，保罗，新约的保罗，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挑战他的权柄的时候，他说，好，他你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从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为了你们的灵魂，我甘愿付出，包括自己的生命。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得不到你们的爱吗？算了，我没有拖累过你们，但居然有人说我狡猾，用诡计骗你们。请问，在我派到你们那里的人当中，我借着谁占过你们的便宜呢？哇，你不觉得保罗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想要对孩子说的，我们想要对老公说的，我们想要对老婆说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看你这个样子对我，是不是算了？你不觉得你常常有算了的这种感觉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情绪，我们有共同面对的挫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经历生老病死的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共同性。这些就是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地方。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有人曾经跟我讲说，师母啊，我那个老板什么都有，他车开的也比我的好，他房子住的也比我的大，我要怎么跟他传福音啊？我说，哎，你的罪得赦免了，他的罪没有得赦免。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打呼，他可能翻来翻去睡不着。 You never know， 是不是？那些看起来比我们好像哇高大上的人，你不知道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正经历什么。这个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的问题，生老病死。你那个看起来比你好像一无所缺的朋友，你根本不知道在他的内心世界他正在挣扎着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活在人群里面这些年，我真的发现 只要他还不认识耶稣，他就有需要。好，下面呢，我要讲哈，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不要辩论，不要辩论，千万不要辩论。谈到对真理的了解，可能没有人像保罗这么厉害，对不对？超过半本的新约都是他写的。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告诉路加告诉我们，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一连三个主日进入会堂，本着这本圣经在会堂里面跟聚会的人辩论，他用言语向他们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辩论的结果是什么？你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必须赶紧把他送离那里，把他送到皮利亚去。为什么？因为有人看他不顺眼要对付他，这就是辩论的结果。但是那些辩不过保罗的帖撒罗尼迦人没有因为他已经去了皮利亚就拉倒了，对不对？他们追到皮利亚去，好了，到了皮利亚之后他也没办法在那边工作，然后呢，人家就赶快把他送到雅典。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怎样辩论。透过辩论的方法效果真的不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也就记载了，在雅典也就只有几个人信了主。然后呢，保罗就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干嘛？继续辩论，他是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辩论包括劝人家，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耶稣才是弥赛亚啊，你们等候的就是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保罗把他的同工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干什么？和犹太人辩论。路加告诉我们，在以弗所的日子，保罗进会堂，十九章，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这是一位对旧约非常非常熟悉的保罗，他有智慧，又有知识，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学会了。所以后来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不要辩论，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辩论。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打算跟你辩论，你就可以 stop 了。不要辩论，为什么？因为我们辩论是对付人家的脑。记不记得这个幸福小组的那个牧师，他再三交代，你不是要攻脑啊，因为信主不是这个器官啊，你一直在对付他这个器官，你是白费功夫，是不是？他说要怎么样？他说要攻心，你要营造一个温暖的、爱的、和谐的、充满生命的氛围，绝对不是从这里，绝对不是从。当他的心向你打开，当他的心向福音打开，他愿意更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打开了，给圣灵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工作。如果我们一直跟人家辩论，别人的心是关起来的，他全副力量在头脑里面要来对付你， 因为辩论很花功夫的，很花脑力的，是不是？他想，哎，你下面可能要再讲什么？你这个时候聪明一点，赶快 stop，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个 conversation 不会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分享福音的时候，不要辩论，你辩得越好，你只会把人推离福音越远。第二，不要勉强，真的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勉强，我们要相信神爱世人。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爱世人吗？你相信神比你更爱世人吗？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很 relax， 你就很 relax， 你传福音的时候一点压力也没有。是的，保罗说过一件事情，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都是帮忙的人，都是办事的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他说我栽种了，保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讲说，如果不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是不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被圣灵感动，他嘴巴上说耶稣是主，因为他看你那么迫切嘛，不好意思嘛，好朋友嘛，给你个 credit 嘛，他的心里也没有办法说耶稣基督是主，那这样搞了一场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要勉强。一个人听见福音之后他会有什么反应，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真的不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在相信，真正相信耶稣之前，有多少人跟我们传过福音啊？是不是？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想要给我们的远比他想要从我们得到的多的太多了，真的多的太多了。神有很多不按牌理出牌的方法使一个人能够认识基督。我就讲我妹妹吧，我妹妹从小就跟着我，我们两个就差两岁，其实 actually 才差23个月，她从小就跟着我，她觉得我这姐姐都会罩着她，所以我信耶稣之后，我第一个就想说他这小跟班，我就叫他去，我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所以我就带他去教会啊，他也去教会，可是呢他就是差那么一点，他也参加团契，他也参加唱诗班，就差那么一点，好像我觉得他只是被说服，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有一天啊，我们两个是共用一个书桌，我在教会拿到了一个小册子，是焦元莲牧师的见证。那个册子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准确，但是好像就是1元港币的旅程，10万美金的神迹。我看完之后呢，我就丢在桌上。我妹妹那天下午她在这个家里温习功课，因为她要考期末考了，她就没有好好读书，就把那个小册子拿起来看。你知道看的时候啊，他就在看那个小册子的时候，突然神的灵临到他。我妈妈送给3个女儿每一个人一条金项链，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妈妈就给我的坠子是十字架，给我姐姐跟我妹妹的坠子是一个佛像。我妹妹读着那本见证，就把这个金项链扯断。哎，需要这样吗？他就已经迫切到那个地步，他把它扯断下来，你知道那个金子其实还蛮软的，就扯断，他就信耶稣了。上帝有很多方式 上帝有很多方式，我们就尽量去浇灌吧，我们就尽量去栽种吧，不要想结果，不要说哎呀，我只在乎你有没有跟我去亚特兰大灵粮堂，我只在乎你有没有跟我做决志祷告， Come on， 没有意思， OK， 我们要只在乎他到底有没有遇见耶稣，他到底有没有尝到耶稣的甜美，是不是？那个才是我们。所以不要勉强人，不要勉强人，人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愿意就是他们愿意听我们讲话，已经感谢赞美主了，就讲吧，然后就把结果交给神吧。传福音有时候是一件很长时间的耕耘，你要不断的祷告，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你传福音的对象，就像今天在我们中间黄德安老伯伯，他的女这个媳妇26年伺候这个公公，在他们年老这么体衰的时候继续的伺候他，终于有一天他就醒悟过来了，从前他不是黄伯伯，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不需要靠任何人，他也不需要靠耶稣，但是现在看到他的儿子媳妇，看到他们的家，他想要跟他们以后在天国还是一家人。我们不能够把公公婆婆伺候到人家希望以后永远不要跟你有关系，这样怎么信耶稣呢？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不要问收获，你就继续耕耘吧，你就继续爱吧，你就继续关怀吧，直到有一天他们醒悟过来，他们就会接受耶稣，预备他的心。但是接受耶稣不是心的事情，是灵的事情，那个部分只有圣灵，上帝把那个部分保留给他自己。所以我们干嘛勉强人呢？是不是？我们干嘛紧张呢？都在神的手里。好，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机会，是这么重要的事情。确实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确实有一些人听到的福音是支离破碎，根本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到底福音是什么，你要把它搞清楚，从圣经里面了解。你如果认识救恩，你才可能把救恩传递出来，对不对？如果我认识的是不对的救恩，我认识的不是圣经启示的耶稣，那么我传给别人也是错的。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无论如何得时不得时，我们还是要分享。为什么？雅各书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有一天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到我以前不明白的事情。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神哈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拒绝福音的人，他在永恒里面会与神隔绝，那是一个永远死亡的状态。所谓死亡就是隔绝，没有反应。你想想看，一个最残忍的强奸犯、奸杀犯，他回家的时候他也会享受他母亲的爱，是不是？他的母亲也会煮一碗面，热腾腾的面给他吃。一个在道上最残忍最凶残的帮派的头子，他也会享受兄弟之间的义气， 是不是？一个最差劲的经济犯，他可不可以享受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他如果养一只狗，他可不可以享受这个狗来爱他，来黏着他，依赖他的这种情感？都可以。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过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花草树木雨露，父母的爱，兄弟姐妹肢体的爱，朋友之间的关心，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在是美善的恩赐，都包括在各样全备的赏赐里。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等到这一个人他拒绝了福音，他终于与神一切的美善隔绝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灵魂会多么的痛苦。有没有想过，在硫磺火湖里没有任何从神来的东西，灵魂跟灵魂之间尔虞我诈，我骂你，你伤我，只有剩下的只有这些黑暗。我认为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曾经真正的完全的与神隔绝。不要说他没有信耶稣他也活得很好，等到这所有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美善跟赏赐全部从一个人的灵魂里面抽取掉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灵魂在黑暗里面的痛苦。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个之后，我想可能我们最讨厌的人，你也希望他能够认识耶稣。他现在一直朝这个永远隔绝的路上走，你希望能够 somehow 把他转一个方向吧。我没有办法把他带进那里，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至少我可以在这个道路上告诉他不要再往那里去，不要再往那里去。你想想看，这个人可能是你爱的儿子，可能是你爱的女儿，可能是你爱的一辈子恩爱的丈夫妻子，他正往这个永远隔绝的路上走，我们是不是要用一切的方法帮助他？难怪保罗说，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福音，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想在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我们都不会想要他进到那个里面。那我要再讲，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我们会觉得那个人太难了，我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信耶稣？那我们就来听听秋荣的见证，麻烦同工帮我们放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见证。我现在人在高雄，回来正在隔离当中，有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为父母祷告，为家人祷告，不要放弃，神真的垂听。我16岁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断的为我的家人祷告，那特别是对我的爸爸来传福音，可是我爸爸很难听福音。我爸爸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业余的乩童。那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28岁，我先生过世，我跟我爸爸传福音，我爸爸就会这么说：“你28岁就当寡妇，然后你告诉我说有一位神爱你，这种话，他说呢，我听不下去。”所以跟我爸爸传福音很难。那就在10几年前，我爸爸跟着我们的邻居，我们这个乡镇呢，就是拜得很厉害的一个乡镇，是全台湾拜的第3名，基督徒的比例是倒数第2名。 所以这个乡镇呢，福音很难传，甚至没有教会。那我爸爸呢，就跟着邻居盖了一间很大的庙，盖好了以后呢，他就在庙前散步的时候呢，就被一辆摩托车撞到，撞了以后就昏迷不醒。等他醒来以后呢，就等于像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样单纯。那时候我人在美国，回到台湾，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感受到那一种急迫性，就是必须把福音传给我的父母，因为不知道那时候会失去他们。那我跟我爸爸有一天，我在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说呢，爸爸，信耶稣，信耶稣呢，有一天我们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在天堂都还可以再见面，你会先去或者是我先去没有关系，后来的人我们都可以在一起。那我爸爸说呢，信了耶稣真的可以上天堂吗？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有人跟我讲说，台湾的电视台有一个好消息频道，11点半的时候呢，有一个节目讲台语的，是刘三讲古。那我爸爸妈妈都是讲台语的，所以当我看到11点半那个刘三讲古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就把电视打开。这电视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刘三他就说呢，从前有一个人发生了车祸，他就问说，天堂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呢，我告诉你，天堂是真的。这时我看着我爸爸，我爸爸也看着电视，我说，爸爸他在跟你讲话耶。我爸爸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那时候他很单纯，然后我就带着他做节制，他就没有再问过说天堂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常常就带着他一起祷告，我常常问他说，爸爸，耶稣在哪里？他就会说，在这里。然后我回到了美国，我就天天几乎天天从美国打电话带着我爸爸一起祷告。我跟我妈妈说，爸爸信了耶稣，你也信耶稣吧，这样我们全家人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可以在一起。我妈妈说，好啊，那我看你信耶稣也信得不错，所以我就在电话里头带着我妈妈做节制祷告。但是我妈妈呢，做了节制祷告以后，她还是拜拜。她说，我每一天早上出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呢，我都为你们祷告，但是呢，一边祷告一边仍然在拜拜。对我的妈妈来说呢，信耶稣等于就多信了一位神。3年前呢，我在南非完成了我的神学教育，我很清楚神呼召我回到我的家乡，跟着教会一起配搭。那当我回来的时候，3年前几个月以后，我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他离开那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我妈妈就说他的胃开始痛，他的腰开始痛。我们以为是因为爸爸的过世带给他很多的压力，所以没有很注意。2天以后，他就痛到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他就在医院的地上昏迷了过去。医生就开始急救，发觉到他是副主动脉肿瘤爆破，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有一个肿瘤。那他就在医院急救，在 ICU 的时候，我就在医院的走廊走来走去，一直用方言在祷告。我不介意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她已经85岁，我最在意的是我妈妈到底认识了耶稣没有，她到底认识了耶稣没有。当我在医院走来走去祷告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句话，那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但是神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当我妈妈昏迷不醒，她的气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在她的耳边一直不断地跟她说，妈妈，我们再来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继续带着她祷告，我说，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走。妈妈过世了，教会的牧者来到医院，我跟我的牧者说，神刚刚给我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不了解。他说什么话？我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牧者眼睛亮了起来，他 他说你再继续读下去。这一句话出自于耶波记19:25，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体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神在告诉我的是，过去几十年的祷告神都听到了，在最后的时候，神让我的妈妈在她的皮肉灭绝之后，她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神在跟我讲的是，她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当那时候我眼泪不停地掉下来，我就是赞美感恩这位奇妙的神。我们每一个祷告其实神都垂听，特别是我们家人的祷告，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相信神，信靠神，持续地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年老的父母在他们的肉体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阿们。
感谢主，他的见证是不是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不要放弃，不管谁，不管他对福音过去是什么反应，我们不要放弃，继续为他们祷告，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我知道有一些人，你现在正在进食，可能你的list 上面也有一些你所爱的人的名单，在我们回应神的时候，你再一次把他们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求主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的里面能够醒悟过来，知道耶稣基督是主。
是主
谢谢你，在黄伯伯晚年的时候，他接受耶稣，你要做他的主。而且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这么认真的去听刘三在说什么。主，我们恳求你在接下去的日子，你让他越来越认识你。而且我们恳求你，我们为黄伯伯的肾脏祷告，主啊，你恢复他肾脏的功能，让他经历你恩待他的凭据，给他更多的年日在世界上能够认识这一位为他死而复活的基督。主，我也为我们中间所有对自己父母传福音好像失望了，觉得那么困难，好像像大山一样，主啊，你告诉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这是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如果我们不能够带着我们的父母，不能够带着我们的儿女去见你的面，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遗憾。求你为我们挪开大山，为我们使小山迁移，让我们一家一家的归在你的名下。主啊，为我们把朋友，我们好朋友、密友、我们的闺蜜那个大山、小山挪开，使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朋友一起进到你的国度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宣告：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
们去到万国万民那里，是你让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首先认识福音，是你把传福音的负担压力放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你应许过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你要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把家门口所有在里面受到照顾的青少年，还有那些成年人，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主，我们把所有这两个幸福小组，不管在线上的几十个人，跟在线下的这六个人，主，我们把他们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做我们知道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力不能及的，愿主把大山挪开，愿主把小山迁移。主要向我们彰显出你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所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得胜再得胜的君王。我们谢谢你，我们尊崇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践踏所有仇敌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结束，愿上帝祝福每一家。